这是第一重因果，知母，知道众生都曾是我的母亲。接着讲七重因果的第二，就是念恩。念恩就是意念，一切众生在当我母亲时为我所付出的恩惠。当我在妇产科见习，第一次学习接生的时候，心中有很深的感触。当时那位产妇因为是生第一胎比较困难，她足足阵痛了十几个小时。一开始她还可以走来走去，勉强忍痛。后来她躺在床上，拉着床栏杆大声叫痛，叫到嘴唇都变白了，冷汗直流。胎儿出产道时，医生剪开她的皮肉更是痛苦，有伴随大出血，整条床单沾满了血，可以说是拼死拼活才把孩子生出来。在这生产过程中，看到那位产妇痛到流眼泪，甚至都快喘不过气来。但是当孩子平安出生，她一看到可爱的孩子，立刻就笑出来了。我一面当助手，一面忍不住流眼泪。接生以后，一出产房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电话给妈妈，向妈妈表示感恩。因为我以前只是听说生产很痛苦，只是看到佛经说生老病死苦，还没有亲自体会。直到那天，我才亲眼目睹。我有一个感想，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看看自己的妈妈当时生产痛苦过程的录影带，这样才能体会妈妈为我们所忍受的煎熬，为我们所流的血汗。可以说，每一个孩子都是由妈妈身体上割下来的一块肉。我相信每一个有心的小孩，只要看到生产这一幕，就会了解为什么一定要孝顺妈妈的道理，也了解为什么对妈妈不好、不顾念妈妈的恩惠是大不孝、大罪过。假如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妈妈付出很大的代价换来的，是得来不易的，相信大家都会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来行善，而不会去为非作歹。俗话说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我们若能好好观察一般人带小孩的过程，就可以了解妈妈的心如何时时刻刻都悬挂在孩子身上。据说我的妈妈刚生第一胎我哥哥时，当年煮饭并不是用电锅，而是要自己起火烧柴。妈妈煮饭时一听到孩子的哭声，舍不得孩子受苦，宁愿让整锅饭都烧焦，也要赶紧去抱小孩。我在小儿科实习时，发现 只要是孩子需要打针或者要开刀，那位妈妈的表情都会比自己需要打针或开刀来得忧愁。当医生时也发现，只要是孩子生病，妈妈几乎都彻夜不眠照顾小孩。可是当妈妈生病时，却很少小孩会念及妈妈的恩惠，而用同样的心情来照顾妈妈。这种不顾念妈妈的心，是和佛心根本不相应的。假如连亲生妈妈的恩惠都无法意念感谢，那么对其他关系较疏远的众生，当然就更无法感恩了。我们学佛发菩提心，念恩感恩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每天早上一起床，就要学习处处念恩感恩。假如没有人做闹钟电池，我们可能每天上班上课都会迟到，所以做闹钟的人也好像是我们的妈妈，每天都很亲切，准时叫醒我们。一下床得穿鞋子，没有人做鞋子给我们穿，我们可能会踩到玻璃碎片受伤，所以做鞋子的人也像是我们的妈妈，随时在保护我们的脚，使它不受伤。现在刷牙洗脸，水龙头一开就有水，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。如果没有水，反而会怪今天怎么没有水呀。其实一打开就有水是应该要感恩的，因为如果没有人装水管、做水道、设水厂，我们就要像古人，得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挑水，挑得肩膀酸痛才有水用。所以为我们装设水电的人也好像是我们的妈妈，每天替我们挑水，照顾我们。世上如果没有人做锅子茶壶，我们就无法烧茶煮饭菜，就得口渴饿肚子。平常我们可能会以为是自己会赚钱而能过生活的，其实在台风、地震、水灾等种种灾难中，就可以体会出，并不是有钱就有办法的。比如说，如果没有电力公司的菩萨为我们服务，如果不是他们肯冒着生命危险，在台风天为我们修复电路，我们就得忍受没水没电的不便，夜晚也会是一片漆黑，哪里可能手一按开关灯就会亮，一觉得燥热就有冷气吹呢？世上如果没有人肯耕种，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饭菜吃；如果没有人肯制造车子、修理车子，我们要出门就很不方便。当我们发现屋子里某些设备有故障，或某些地方会漏水漏雨，一觉得不方便，往往会埋怨，而很少人住在屋子里 懂得感恩念恩。试想，如果没有人愿意为盖房子而忍受风吹日晒，忍受全身沾满泥浆的辛苦，我们哪里有房子可以住呢？我们能不必受日晒雨淋，就是他们带我们受苦，而让我们享受安稳。他们也等于每天都在当我们的妈妈，甚至是菩萨帮我们遮风挡雨呢。我们穿衣服、盖棉被，可能都只注重花样合不合自己的意，颜色喜不喜欢，很少用心体会感恩。世上如果没有人纺织、缝制衣服、棉被，我们就得受风寒的侵袭，冬天半夜里会冷得瑟瑟发抖，睡不着觉。所以纺织做衣被的人也像我们的慈母，每天默默温柔体贴地照顾我们，给我们温暖。所以仔细一体会，我们实在是仰仗一切众生的恩惠在过生活。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活在众生的恩惠当中。所有的众生不但过去生都当过我们的妈妈，对我们有养育之恩，连现在这一生也都像妈妈一样处处照顾着我们。如果我们深入去体会，常念恩感恩，生活就会快乐，而且自自然然就会升起要报恩的心。所以七重因果的第二是念恩，第三是报恩。报恩也就是体认到，我可以说是每一位众生的子女，处处受到众生给予的恩惠，我应该尽心尽力来报答众生的恩惠，不能将报恩的责任推卸给别人。说到报恩的方法，当然可以随时随处努力让众生方便快乐来报恩，但不论是给他们物质或者生活上的帮助，都是一时而短暂的。如果我们想要彻底报恩，必须设法让众生永远快乐。想要使众生永远快乐无忧，就要让他了解佛法，找到心的本源，才能免除他生老病死的轮回痛苦。以上我们是说第一知母，第二念恩，第三报恩，三层的体会很用心。接着再讲第四修慈，以及第五修悲。慈和悲一般都合在一起说成慈悲，其实慈和悲的意义不同。慈是给予众生快乐，悲是解决众生的痛苦。 按照七重因果的修法，是先修慈再修悲。修慈要由培养随喜的心开始，众生快乐我们就欢喜，处处都想让众生欢喜快乐。修慈心的功德很大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对十法界的供养里面，以供佛的功德最大。但是如果能发起慈心，修慈心的功德比供佛还要大。佛经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用很多珍贵的东西去供佛，而且是供养无数的佛，甚至就供养很久，如无量劫般长久，这样供佛的功德还不如修慈心的一分功德。这是《三昧王经》里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发起慈心，要让众生快乐的一念之间，就是突破了一项自私的束缚，突破了我执的障碍。如果我们不发起这念慈心，就好像一直笼罩在乌云当中。一旦发起要让众生快乐的心，就好像太阳穿透乌云射出光来。我们知道，只要能透出一道光芒，长久的黑暗就消失了，而能开显本性的光明福报。有些人很不喜欢别人快乐，比如说看对面人家考中的状元很荣耀，心中就升起嫉妒。若不利用三更半夜到对方的门上去涂一堆烂泥巴，心中就会因很不平衡而睡不着觉。或者听到别人被称赞，心中就很不高兴。这就是被嫉妒的乌云障碍住了，本性的光明慈心就透不出来。别人快乐，他反而自怨懊恼倒霉。如果不好好的修慈心、随喜，和众生一起快乐，一定是自己吃亏受苦。因为我们内心的乌云并不会挡住别人，只会挡住自己的光明和福报而已。前面说过，众生只是我们自己的心影。人生就像是立体电视机上面的影像。如果我们拿烂泥巴去涂电视上的人影，也只是把自己的电视机弄脏而已。再说修慈心的次第，是要由身边较亲近的人开始练习，希望他们快乐，也想办法让他们快乐，接着再推广到关系较疏远、交情比较平淡的人，然后再提升到对冤家或曾伤害我们的人也要升起慈心，打从内心诚恳希望他们平安快乐。当然其中要对仇敌生慈心，希望他快乐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发得出这样的心念，就是修行当中的一大进步，也表示 心渐渐清净了，佛光不再被我们心中的乌云挡住了。试着这样一层一层的提升，才能真正对广大的一切众生有慈心，否则只是闲来无事时口头上讲讲要让众生安乐，一碰到事情，一遇到众生得罪我们伤害我们，就会起懊恼，慈心就不见了。古德说过，当我们的冤家遇到不幸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心地的大考验。如果我们觉得那种人遇到不幸是应该的，或者心中幸灾乐祸，偷偷欢喜他受报应，这样就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发起希望他安乐的慈心，这时我们就要格外小心了，因为不幸的是自己，并不是对方那个冤家。因为没有发起慈心，就表示心很黑暗，心黑暗，当然命运就黑暗，也表示我们的心离佛还很遥远，这是我们自己不幸，必须要好好改进，修正自己的心。有很多人不遵照古德教的次第来修慈悲，时常弄反了，对不熟的外人很亲切很好，但在家里却很霸道很任性，舍不得给家人一点的欢喜快乐和尊重，看到外人可能是笑眯眯很有礼貌的问讯，但是一看到家里的人却一脸臭臭的，开口就嫌东嫌西，嫌儿子太胖，嫌女儿成绩不好，嫌薪水太少，一肚子不满意，让全家乌烟瘴气，既不点个头也不笑，更别说问讯那么有礼貌了。如果先生要求他照顾公公婆婆，他就说，那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自己去看好了。先生如果不先对他有礼，他就昂起头不理他，还理直气壮说，他不先邀我，我干嘛要理他，很懒得先给对方快乐，不愿意布施欢喜给家人，家里的人问话也懒得好好回答，讲话口气都很硬，很令人难受。说实在，连对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肯布施快乐了，对其他人的慈悲哪里会是真实的呢？七重因果的第四修慈，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